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时事聚焦栏目，我是徐珍。在这次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介绍中共政权下的劳教所是如何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真实情况，追查国际对610首犯罗干的协查通告，2005年台湾法会期间由4000人组成的法轮图形的盛况，还有忠告世人不可诽谤法轮功的事例。好，听众朋友，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时事聚焦。也许很多听众都不曾听说过山东省王村劳教所这个地方，但是对于很多法轮功学员来讲，王村劳教所这个名字并不陌生。从1999年7月中共政权开始迫害法轮功以来，王村劳教所的警察就迫害致死致残许多坚持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山东省沂水县的李克梅就是最近发生的一例。
3年前，李克梅因患多种疾病痛苦不堪，甚至对生活失去了信心。2002年冬天，他经人介绍开始修炼法轮大法，身体很快得到了康复。李克梅从内心感谢大法带给他的益处，经常向乡亲们讲大法的真相。2004年7月，李克梅在小余岭向人介绍法轮功时，被当地的院东乡派出所警察抓捕，关入了沂水县看守所。警察用警棍殴打他，用脚踢他的软肋和双腿。李克梅绝食抗议，被拉到医院里强行灌食，之后又被强迫每天长时间的干体力活。8月17日，沂水县警察把李克梅劫持到王村劳教所，非法判他3年劳教。在王村劳教所，李克梅遭到残酷的肉体和精神摧残，警察指使犯人对李克梅进行强制洗脑，强迫他坐在小板凳上十几天不让起来，臀部做出了血泡，疼痛难忍。晚上李克梅只要一打盹，他们就猛地把凳子抽走，让他跌坐在地上，或者拽着耳朵把他从地上拉起来，不准他睡觉。警察对李克梅拳打脚踢，强迫他骂法轮大法，达不到目的就把他吊靠在厕所的窗户上，靠了8天8夜，3天不给饭吃，就连上厕所都只松开一只手。到第9天，警察才把他放下来，问他还练不练。李克梅回答说练，警察就拽着他的头发把他踩倒在地。9个月的时间里，李克梅就这样被警察铐了6次。到了冬天，警察不让李克梅穿厚衣服，故意打开窗户冻他，雪花飘进屋里。平时一天只给他3个小馒头吃，饿得没有办法时，他只能喝水充饥。李克梅练功的时候被4、5个警察踢打，近1年的残酷折磨使李克梅瘦得皮包骨头，神志不清。劳教所怕出人命承担责任，才通知家人把李克梅接走。李克梅本是一个因修炼法轮大法而健康快乐的人，从王村劳教所回来时却成了一个神志失常、生活无法自理的人。幸而在亲友的照顾下，李克梅又开始练功读书。2个月后，李克梅逐渐地康复了，大法的神奇又一次地在他身上体现。
2003年1月，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正式成立，简称为追查国际。2005年12月24日，追查国际发布了对中共610首犯罗干的协助追查通告，呼吁全球各界人士收集并提供罗干所犯罪行的证据，举报其海外资产的情况。下面请听通告的详细内容。
根据追查国际调查的结果，1999年7月20日之后，作为中共中央政法委主管和各级610的总指挥罗干，在实施江泽民对法轮功的群体灭绝政策上起主导作用。6年多来，罗干一直在全国范围内对法轮功实行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搞垮、肉体上消灭的灭绝政策，直接造成数以百万计法轮功学员被强制洗脑、非法拘留和酷刑折磨。 截止2005年12月20日，至少有2792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超过10万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劳教和酷刑折磨，数千名法轮功学员被强制关押在精神病院进行精神迫害。通告说，罗干六年来直接参与制定对法轮功一步步升级的打压政策，多次在中共各级会议讲话中直接要求全国的政法机关等加大力度镇压法轮功，并亲自到全国各地督促加强迫害。他每到一地，当地对法轮功学员的关押、酷刑迫害，包括致死案例都会显著增加。法轮功学员高荣荣被迫害致死，就是经他亲自批示并立案的。罗干还将大量国家资源与公共财产直接用于迫害，利用金钱、名誉与地位等做诱饵，刺激各级不法官员及警察加大迫害，构陷法轮功的所谓天安门自焚事件，从策划到实施都涉嫌罗干指令国安部安排。在迫害元凶江泽民退出权力顶峰后，罗干依然延续并加剧迫害。就在近期，罗干又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绑架法轮功学员，并指使海外使领馆如在泰国、阿根廷等参与迫害。罗干利用个人的权力，以国家政府的名义所制定的有关法轮功的一系列政策规定措施，已经严重触犯了中国签署的国际反酷刑公约以及联合国禁止群体灭绝性屠杀公约的有关条款。罗干已经在中国北京、比利时、西班牙、德国、台湾、韩国、冰岛、芬兰、亚美尼亚、摩尔多瓦、阿根廷等国被以酷刑、反人类及群体灭绝等罪名起诉。罗干还被列入加拿大皇家骑警的监视名单以及向美国政府提交的监视名单中。目前有迹象表明，罗干已经意识到其罪恶将被追究，正在设法将其不法资产转移到境外，在南美物色并购置土地，以被中共垮台后出国藏匿。鉴于罗干的以上种种罪行，追查国际呼吁全球各界人士收集并提供罗干在迫害法轮功中所犯罪行的直接或间接证据，举报其拥有海外资产情况，包括动产和非动产，协助本组织将人权罪犯罗干送上正义的审判台。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时事聚焦》，下面请您继续收听。和中国国内残酷迫害法轮功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法轮功在海外得到了空前的红传。2005年年底，台湾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在台北市召开，与会者多达7000多人。法会的第二天，4000多名法轮功学员在中正纪念堂广场上组成了巨大的法轮图形。请听详细报道。
2005年12月24日，台湾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在台北国际会议中心隆重召开。来自台湾、中国大陆、北美、日本、香港、新加坡、泰国、越南、马来西亚等世界各地的7000多名法轮功学员参加了这次盛会。会场外的大厅悬挂着法轮大法好的巨型条幅，法会现场庄严温馨。李洪志师父的法像高挂中央，两侧是巨型横幅，慈悲能容天地春，正念可救世中人。主席台上的鲜花清香四溢，一排莲灯晶莹剔透。交流会从上午8:30开始，学员们的发言质朴感人，修炼中点点滴滴的提高都凝聚着脚踏实地的艰苦努力。法会下午开始前，由大法学员组成的合唱团演唱了优美动人的歌曲，新唐人旗鼓队也为大家带来气势磅礴、震撼人心的表演。下午5点，法会圆满结束。
12月25日， 来自台湾各地的4000多名法轮功学员聚集在中正纪念堂广场，组成法轮功的标记法轮。这是自1999年7月20日中共政权迫害法轮功6年多来，法轮功学员首次展现大型法轮图形牌子，吸引了众多媒体的采访和现场民众的驻足观看。台湾法轮大法学会黄女士表示，引发他们排列法轮图形的设想，是因为观看了1997年武汉法轮功学员排列法轮图形的照片，场面极为宏大壮观。但是大陆的法轮功学员正在遭受中共的残酷迫害，无法再现这一殊胜景象。如今法轮大法在海外70多个国家红传，目前在台湾的法轮功学员已超过40万人，而在全世界各地，不分种族肤色，有1亿多的修炼者。他们希望通过这次活动，声援中国大陆正在遭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展现法轮功在海外蓬勃发展的盛况，见证真善忍的理念在全世界受到越来越广泛欢迎的这一历史事实。
圣诞节前夕是家家户户准备过年的日子，然而对于刘小天这位双亲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的遗孤来说，心情却格外的不平静。圣诞节之前，身在丹麦的刘小天接到了一通奇怪的匿名电话，使他不由得回想起父母被捕后，他为了躲避警察追捕的18个月大逃亡。
刘小天一家住在中国湖南省，他的父母因为修炼法轮功被抓捕时，刘小天才15岁，当时他正在上课。警察到学校里追找小天的时候，一个朋友给他报了信，小天逃离了。那是2001年11月的一天，下午小天不敢回家，躲到邻居的衣柜里，在夜里他从窗户爬进父母的屋子，发现一片混乱。2天后，邻居也不敢收留他了。为了躲避警察的追捕，小天逃到了他唯一的亲人叔叔家里，但是在警察威逼下，签了断绝血缘关系书的叔叔再也无法收留他。小天躲在荒无人烟的仓库里，度过了与世隔绝的13个月。而小天的父母在监狱里不到5个月就双双被迫害致死，温暖的家在一夜间再也不存在了。为了给小天找一条活路，贫苦的叔叔借了10年都还不清的天债，帮助小天逃离中国，来到丹麦。小天的遭遇引起了善良人们的震惊和同情，他的故事登载在丹麦政治报和海外各大媒体上，救援中国法轮功孤儿的各种活动得到了广泛的支持。后来，刘小天也成了一名法轮功学员。修炼法轮功使他从巨大的伤痛中走了出来，恢复了身心的健康。圣诞节前夕，小天忽然接到一个奇怪的电话，一个神秘的声音说，你在海外媒体上太活跃了，我们知道你还有一个唯一的亲人叔叔在中国，你要安分一点。说完不容询问挂断了电话。小天说，我来到海外只是讲了我真实的遭遇，却受到匿名电话的骚扰和威胁，是谁会害怕我讲了被迫害的事实呢？是谁不愿让人们知道发生在中国的这一惨绝人寰的群体灭绝罪行呢？只有中共犯罪集团的那伙恶人，因为我在自由社会里，他们阻挡不了我讲自己被迫害的真相，他们就拿我唯一的亲人当农民的叔叔来要挟我，要我闭嘴。小天对叔叔的处境深深担忧，他说，我知道中共非常卑鄙，什么都干得出来，我担心叔叔的安危。他呼吁国际社会关注这件事情。尽管如此，为了救援还在中共迫害下遭受苦难的法轮功学员的孩子们，使他们不再流离失所，不再受歧视，不再失学， 不再与亲人骨肉分离。小天表示他绝不退却，要继续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直到迫害停止的那一天。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时事聚焦，下面请您继续收听。俗话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可谓天理。下面的两个真实故事不得不令人深思。
坐落在山东省临朐县上林镇的临朐县综艺剧团在当地小有名气。自从1999年720中共和江泽民迫害法轮大法以来，临朐县综艺剧团为了捞取名利资本，主动配合上级命令，编排污蔑法轮大法的节目在全县巡回演出，利用人们对文艺的喜好误导挑动民众仇恨大法。2005年8月27日，临朐县发生了一场特大惨重车祸，临朐县综艺剧团团长张来信、副团长杜兰玲、演员王红霞在车祸中死亡，杜兰玲的两个也是演员的女儿和一名琴师摔成重伤。人们议论纷纷，这三死三伤的蹊跷和突如其来，让人觉得冥冥之中似有天意。联想到最近演艺界古月、高志敏等的猝死，两人生前也都曾经利用文艺形式歌颂中共和诽谤法轮大法，人们在同情联系死者家属的同时，也为死者沦为中共的陪葬品深感可叹可悲。
与临朐县艺术剧团发生的惨祸截然不同的是，一位叫京慧的朋友，他的家人也几次遇险，但是全家人总是逢凶化吉，遇难成祥。那么这是什么原因呢？金慧家的故事就是答案。
金慧的表嫂和堂伯都是法轮功学员，经常给金慧讲法轮功的真相，所以金慧从来没有相信过中共诽谤法轮功的谎言，相反的却了解了法轮大法的美好。2002年的一天，金慧和她的丈夫去外地拉货，返回途中汽车的油箱突然着火，浓烟烈火中，车子和货物被烧得一干二净，可是她和丈夫以及全车人却安然无恙。金慧把这件事告诉了表嫂，表嫂告诉她这是相信大法之福，表嫂还送给了她一个写着法轮大法好的护身符。2004年，金慧搬新家，一天上午烧水时忘了关煤气灶，就外出了，到了晚上9点多才回到家。打开房门，只见满屋烟雾缭绕，厨房里一壶水早已烧干，不锈钢的水壶烧得通红发亮，就像刚从炼钢炉中取出来一样。万幸的是没有发生火灾。金慧把这事告诉了父母，两位老人也相信大法能救人于危难之中，于是也要了大法护身符。一日清晨，金慧的父亲在街道边与人闲谈，忽然一辆白色小轿车飞驰而来，直冲着金慧的父亲撞去。周围的人惊呆了，那轿车在距金慧父亲胸口一寸处忽然刹住。当时金慧父亲胸口上正佩戴着那枚写着法轮大法好的护身符。2005年，金慧的姨父因淋巴癌住院，金慧的母亲觉得能给她的最好帮助是告诉她大法。金慧的姨父明白真相后，每天按照护身符上的字念法轮大法好。做化疗的医生惊讶地发现，金慧的姨父恢复得又快又好。
听众朋友，金慧和他的亲人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美好和神奇，如果你也能常记法轮大法好，一定会给您和您的家人带来平安和幸福。 好，听众朋友，这一次的时事聚焦栏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